好，大家平安啊！欢迎大家回来啊，开学或是说新同学哈、啊，一同来浸泡。刚才光明说很虚空哈、啊，过去没有学房的日子哈、啊，温度比较低哈。有神的火，我们就一起来成长哈、啊。我们已经读历代记上呢，读到第22章，整个历代记很特别。历代记它在圣经当中呢，如果是根据希伯来的那个圣经的安排，它是旧约最后一卷书，它不是在中间。根据希伯来人他们的圣经安排，最后一卷书，为什么它不是马拉基书，是这一卷书是最后一卷书？因为他很想鼓励那些被掳归回的人，神的应许还在。神的应许还在，所以他就放在最后一卷书来总结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所以这是跟我们那个和本的那个安排不一样的，不一样。他们是被掳的，他们觉得神的约还在吗？神的应许还在吗？如果神你对大卫之约的应许还在的话，为什么我们被掳呢？神你不是说大卫的子孙永不缺乏人坐在他的宝座上吗？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东西是他们要重新去理解整个历史，他们需要重新理解神的应许，他们要重新理解现在他们的情况跟神的整个带领怎么走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同学回来的一个蛮重要的任务哈。经过2个月的空虚混沌，这是开玩笑，重新回来了，去抓到神你的约，你的应许在哪里？在哪里？我要重新抓住那个约。或是说有一些人呢，新同学进来了，你为什么会进来呢？一定是从前神对你有一个约，神呼召你，对不对？现在日期满足了，时机成熟了，你就回来了。你就重新连于神给你的约，不一定是我们从前没有守约，只是时间点到了没有，时间点到了没有，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就在这个背景之下看大卫，看那个历代记的作者怎么去记载整个事情的发生，神对大卫之约怎么去确立。那大卫对神大发热心，不光是要迎接约柜，经文前面就是1到9章是家谱，一到九章是家谱，然后呢，大概是10到12章左右是记载到两个王，一个是扫罗，扫罗整个生命是被神拣选，可是只用一章经文就讲到他偏离神，就过去了，剩下就是大卫，后面就是讲到大卫，大卫怎么去讨神的喜悦，大卫怎么去努力去迎接约柜，一次失败没问题，两次。继续迎接，做更好的预备。迎接完呢不够，他要安排为神建殿。可是这个时候神说不用了。如果你大发热心跟神说，神啊，我很想为你做些什么，然后神说不用了，你会怎么样？对，如果你很想大发热心啊，今天学房开学那个欢乐营，我预备了什么游戏？那个班长说不用了啊，我们就蛮失望的，对不对？我们的热情会被浇熄的。可是大卫他很特别哦，一到今天这一章经文第22章出现最多的字是建造，出现9次，预备。出现7次，所以今天我给他的题目是预备建造。第一大段1到5节，大卫预备的热情。大卫在为神建殿这个事情上，他没有被浇熄哦，他整个热情是继续哦。你不让我建殿，我总可以预备吧，对不对？哈，我很乖啊，你不让我做我就预备啊，你叫我儿子做我就为我儿子预备啊。所以大卫整个为神去做一些事情里面的热情是不会熄灭的。那为什么不会熄灭？我们先来看他整个预备的热情。第一部分，预备的态度。大卫吩咐聚集以色列 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锡杖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光是这一段里面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出现五次，大卫不断不断为神预备。建殿要预备什么？预备许多铁。建殿要为什么？要预备许多铜，多到怎么样？无法可称。他要预备无数的香柏木，这就是大卫所做的。他预备的态度，他预备的态度是许多许多，多到无处可容，多到无法可称，许多。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神，我们在预备东西的时候是怎么预备的？第四节要讲到甚多，然后如果跳到第十三节呢，他是在什么状态之下预备的？对，他在困难当中为耶和华预备了荆棘十万他连德。哇，困难哦，好多啊，十万他连德好像是6000多吨的黄金，然后呢，银子呢100万，那等于是6万多吨。蹲哦，那他为什么说是在艰难当中？因为大卫当时还在打仗啊，他到处还是有敌人啊。每一次打仗，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他需要蛮多钱的。现代的战争更恐怖啊，烧一个飞弹已经过百万了，对不对？如果不停发射飞弹打过去的话，那钱多少？每一个飞弹都是100万100万这样飞出去的，对啊，你可以想象吗？你家的户口里面的钱是100万100万这样飞出去的。所以大卫说，我在极其困难当中为神预备。哇，这个东西蛮鼓励我们同学的。我们是怎么为神预备的？我们是怎么为神预备的？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刚刚好就好了，还是说，神啊，我要为你预备更多，超过原先的，超过原先的，而且更多，不光是在平时，是在艰难困难当中为神更多的预备，为神更多的预备。那这就是一种蛮重要的心，他的态度，他是为了爱的缘故，爱神到一个地步，更多更多更多去预备自己。我们十分钟讲到的时候，你是怎么预备的？在困难之中，对，在困难之中预备。我们讲到也是一样啊，讲到通常都是只有一个礼拜，或是说两三天去预备，是在困难当中啊。预备同时有蛮多事情要同步做的，困难之中，未来呢，未来蛮有趣的，未来学房八周课程，原来最后三周，我们都有份参与。第六周要教，第八周要教，第七周是国成牧师来讲系统神学，我也要一起教。那我就跟母堂说，你们对我们太好了吧，连续三周都要我们教。他说，对了，这就对了。这是什么话？这就对了，困难当中啊。那昨天又收到一个消息，本来是第七周我跟国成牧师一起教的时候，他们从前有一个协定，就是说凡是我们要教课的那一周的主从就会派老师来讲，来教课。现在可能他不讲，他可能不讲，因为他结束就立刻就要下一单，就是去教母夫妻营，行程太密了。对，那我没有回答，我静观其变。对，就算是艰难当中，我也要为神预备。那个讲到没问题的，不要跟母堂计较说你曾经开过什么条件啊，你曾经说过什么，反正能讲到是恩典。对，我就预备。那预备常常是要超过我要讲的东西的，因为要查很多的背景，要了解整个经文，要默想前面，要默想后面，然后再抓住一个主题，抓住一个重点，就要去讲了。那所以是更多，很多很多。所以整个对神预备的心态是多过本来需要的。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叫本来需要，心态上就是不断预备。那大卫就是这种预备的态度，为神摆上，不会计较的。为神摆上，不会说够了， 他会更多。那另外呢，他是为神摆上的目的，他预备的目的。整个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大卫为神预备建殿这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啊，所罗门还年幼娇嫩。”原来小鲜肉是从这里出来的本来我对这个词 蛮不满意的，人就是人嘛，干嘛说鲜肉了？原来这边有经文根据，算了他既然是年幼，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是什么名誉荣耀啊？对，不是这个娇嫩的鲜肉的名誉啊，不是所罗门的名誉啊，是神的名誉啊。所以这就是他的那个大卫预备的热情，预备的整个动机，为了神，为了神。如果我要为神建一个殿的话，这个殿越美越好；如果我要为神建一个殿的话，这个殿越辉煌越好。如果我要为神建一个殿的话，这个殿越有神的荣耀同在越好。所以金要很多，银要很多，香柏木要很多，石头要很多，什么都要多。所以这个殿简单来说就叫多多多，对不对？那要很多很多东西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对，这就是原来他预备的目的啊。我们如果去讲到，我们十分钟讲到也好，我们预备讲到也好，目的是让人看见我讲到多好，那他有问题，他有问题。如果是让人进到经文里面，心被感动被摸到，我用这个心情大量预备，不断预备，安静预备，那就对了。因为神要得着荣耀，所罗门整个预备很清楚，他预备的态度多而又多，他预备的整个目的让神的名传遍万国。那如果这样的话，就符合神整个目标了。神透过亚伯拉罕之约也好，目的是万国；神透过大卫之约也好，整个立约的动机也是万国。他不是只救赎以色列人，整个恩典要从一个流到万邦。所以大卫了解神的心意，所以神的殿必须是极其荣耀的。这是大卫建预备的热情。第二大段，他开始嘱咐所罗门要建殿，六到十五节。回到前面第一大段，如果我们进到学房，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预备的时候，每一次我服侍神，我预备的动机是神的荣耀。每一次我预备的时候，我在神的恩典里面，我尽我的能力多预备，多预备。这种心态，这个动机会很讨神的喜悦。第二大段，嘱咐所罗门建殿，六到十五节。第六节，六到九。大卫讲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他说我很想为神建殿，神用了两个理由跟我说你不适合。神用的第一个理由，他说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许多人的血，打了许多的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殿，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第一个，大卫不适合建殿，个人因素，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第二个，大卫不适合建殿，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原来他住在哪里神都已经定规了，对不对？他不是住在大理，他是住在太平。我必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搅扰。那等于是第一个个人因素，大卫不适合建殿。第二个是时间因素，时间还没有去到整个国家太平。时间因素，因为如果建殿还面对外患，那是蛮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定义要选择所罗门，等于是大卫的任务是打天下，让他太平啊。所罗门呢，就活在太平当中，为神建殿。这就是整个神对大卫的安排。如果我们是大卫的话，心中应该蛮不舒服的，是不是？那我大发热心，神说不用， 我为神做一些事情，神说不必。我说我有感动啊，神说你不配。那怎么办？我不配，我很想服侍你啊。神说你不配。这是真实的，这是很真实的。每一个拣选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是说我配，我都想服侍你的，你都不给我，神你说不过去吧？没有啊，神我有完全的主权，他有完全的拣选，他拣选谁，他有主权，什么时间他有主权，对不对？如何安排他有主权？我们有没有完全顺服神的主权，信任他？大卫这边应该是悠悠悠悠闷闷的，对不对？应该蛮不开心的，可是他顺服神的安排。神你既然这样说，我顺服。来到学房，这也是我们很容易会遇到的一个功课。正如我们母堂替我们安排课程一样，那个课程的安排，八周的课程安排，现在已经换了第五次了。从第一稿跟我们说那个排的次序啊，排的人，现在至少换了第五次，第五次。那如果我们不信任母堂的话，我们会说怎么样？对哈，玩我们吗？哈，我没有这样想。那你看，小玉已经把宣传都送出去了，我们已经在那个国度复兴报的那个电子版上面已经有那个宣传了，东西已经出去了。这样的话，太不好了吧？对不对？好像想东西太不详细了吧？原来我们必须有一种信任。如果我们了解呢，就知道原来母堂也是被逼的。母堂因为最近做了一个决定，有一个重要同工 要被拆出去建立分堂，所以这个东西就带动一种很大的变动了，对不对？本来是一切都就定位的，可是一个人被提了，对不对？虽然还是在本地要建立教会，可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个大的事情一发动之后，牵一发动全身啊，所以全部都要调调调调调，对不对？一调之后，临时就要问这个，好了，先安排你来教课好不好？那说、哦、不行啊，我已经有这个东西撞了。现在母堂的东西是多到了，多到我们在旁边只能够观看神的作为，啊、常常都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变动、啊、一下子要跑这里，一下子要跑哪里。那前一阵子要跑，本来都是跑那个亚洲东亚一带，那后来是跑到那个黎巴嫩、啊、跑到黎巴嫩不止，后来要跑到杜拜，对不对、啊、很多 啊去以色列旅游，带动弟兄姐妹对以色列的意向不止。现在呢，去年开始又去走那个土耳其那个七教会，圣经里面的七教会、啊、那个哎，原来他们现在神带领他们是越来越广。那去年又带领他们预备了去欧洲法国集堂、啊、本来是我们的目标是得着亚细亚亚洲，现在神已经把欧洲的意向也给我们了，所以又去到那个法国。我们为什么讲到这里？对，顺服神的安排。我们现在是知道母堂的背景，所以我就可以体会到他们的不容易，我就接受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安排。可是我能够知道神每一个背后的背景吗？神要安排调动每一个事情背后的背景，我知道吗？我不知道。学房以后会蛮多的调动背后的背景，同学们知道吗？不知道。对，我只是用一个知道来说明，原来很多事情背后是有原因的，只是我们不一定知道，不一定知道。大卫也不一定知道神的原因，神很好，已经告诉他两个原因了，是不是？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因，大卫不一定知道。大卫选择是顺服神的安排，他没有想说你不要我，我就干脆连预备也不预备，赐给你看，对不对？哎，神没有这样，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还是信任神，相信神的安排，这是很重要的。只要相信，一切都可以搞定，对不对？如果不信，东西就会开始动摇、 所以我们对神永远要选择一种态度，信任。那对你的老师呢，选择一种态度，信任，信任。那当我这样选择，我生命里面就不需要浪费一些时间去挣扎。如果没有信任，我一定会挣扎，我的时间就会放在挣扎。我信任，我的时间就会放在默想、读经，对不对？反正来学房最关键是要什么？对，读经背景啊。我们都错了，这不是重点，是默想神的作为才是最重要。读经是要默想神，背经是要默想神，把话传出去是要默想神，最后是要让神得荣耀。对，这是蛮重要的。好，所以他讲完顺服神的安排，他就开始鼓励所罗门要建殿。十到十五节，第二大段里面的第二小段，他鼓励所罗门。他鼓励所罗门的过程蛮特别的。他鼓励所罗门的过程，第十节出现亨通，第十二节出现亨通。我们都很想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一切都亨通，对不对？那问题来了，如何才亨通？如何做事情才亨通才顺利？经文两次出现亨通，它都带动一个很重要的 观念。如果我的生命想亨通，第十节，大卫对所罗门说：“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好像三个东西。一个是同在，第二是亨通，第三个是建殿。中间加了一句，照着神所说的话，照着神指着你说的话。那原来对于所罗门来讲，他的生命要亨通，你说神同在就亨通啊，对不对？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因为神同在有没有目的？有啊。神与我们同在，他心中有一个我们对我们的计划。我不是一天到晚说神啊，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对啊，那同在祝福来了，我要做什么？恩膏来了，我要做什么？好，我一天到晚说神啊，你给我吃东西，吃东西。那我吃饱了做什么？我说睡觉啊。睡醒了做什么？吃饭啊。吃饱做什么？睡觉啊。那干嘛要吃那么多，对不对？所以原来神的同在，他是带动我们要前进的。神的同在目的是要我前进到去做什么？去对所罗门来讲就是建殿，对我们来讲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对我们的计划。我这个人，神创造我有一个目标的。神创造我这一个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他背后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恩赐放在我们的里面，以及我们这个人被成全，我被成全，我被肯定，我往神要我用我这个人的恩赐前进。好像希文，神创造他很明显是敬拜的，对不对？所以他要往敬拜那一块前进。如果他说神你与我同在，我什么都不做，我不敬拜，我也不拜拜，我在这边就什么都不做，那他会亨通吗？ 他不会亨通。所以一个人如果我放在一个原来神不需要我放的那一块地方去做事情，我会越做越闷，会不会？我会越做越发现迷失方向，我会越做越找不到自己。除非我放回去神要我去的地方，我一放进去我就活过来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选对神要我做的事情很重要。神对我们有不同阶段不同的带领。如果我现阶段，很多同学，神对你说来学房，现阶段就是要做这个，你一做这个，你立刻整个就活过来了。好像对我来讲，我的命定是什么？我的命定是一个教师，神要我做教导的。所以每一次当我预备我教导的时候，我就会活过来了，我记着很开心了。可是在台下你要我讲话呢，我又不一定会讲话。 可是一讲到教导了，我就活过来了。好像对了对了，做对事情了，你整个人 有没有感觉？你自己有感觉的。有人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恩赐？很简单，就是你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很开心。你说哦，好，我知道了，好，我就有敬，我就最喜欢敬拜。可是必须有第二点补充，你敬拜的时候，台下的人有没有立刻离开？如果你很享受被你服侍的人不享受，对不起，这不是你的恩赐，对不对？是你要很享受被你服侍的人也很享受。对了，开始对了，找对位置，一个人要亨通。所罗门要亨通，他必须走进神给他的命定。同在是一定的，神同在，可是我有没有走进命定？我有走进去，我这个人就会亨通了，我做这件事情就会发旺了，我做这个事情就蒙福了。对，所以要亨通的第一个很关键，我要进入命定，按照神对你所说的话前进，这是第一个亨通的秘诀。第二个要亨通，第十一到十二节说，但愿耶和华赐给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第二次出现亨通，他整个亨通是什么？两节经文都出现律法，神的律法，摩西的律例典章。那所以亨通的第二个关键，我第一个是我进到神给我的命定，第二个呢是我要遵守神的律法，有神的话不断在我里面成为我的思想，成为我的价值观，成为我的动力，遵守神的律法我就亨通了。这是大卫在嘱咐所罗门建殿，他把整个伟大的意象给所罗门，他跟他说，我替你保证神一定与你同在，我替你保证你要治理这个国家需要的聪明，神一定给你。可是关键是两个点，你要亨通，你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要亨通，你要遵守神透过摩西所写的律法那个吩咐，只要做到这两点，你一定亨通，一定亨通。所以这是开了一条路。然后他也鼓励所罗门做什么？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有一些阶段是预备，有一些阶段是建殿。大卫的任务是预备，所罗门的任务是建造，两个阶段。对我们来讲呢，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应该可以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有时候我们是预备期，预备我们自己，有时候是建造期，我可以起来建造了。这是两个阶段，透过两个人物给我们，在学给我们的一个参考。在学房 蛮重要的是一个预备期，不断预备你自己，不断预备。所以预备多少算多少，对啊，读经学房要求读几遍，两年，对，四遍，那预备多少算多少，反正读完了都忘记了，对不对？那你说那我预备来干嘛？我的心，我是透过这样去预备我的心，对，一遍两遍三遍，它是预备我的心。背经背多少节？300节，背多少算多少，它也是在预备我的心，背的过程就可以默想。所以有预备期，有建造期。我没有预备，我就没有材料，没有材料要建殿的时候，我去建什么？我这个人也是神的殿啊，我这个人也需要材料，我需要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成为我里面的材料，对不对？成为我的金，成为我的银，成为我的木，成为我的石头，放在里面才可以建造我这个人，对啊。那它里面蛮多的，三个重点，一个是神的话语的建造，如果应用到我们自己，神的话语的建造；第二个是对神的灵的不断了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关系，彼此的关系，彼此的关系啊。他在学房在教会里面不停学的就是这三块。最后他鼓励其他领袖，16到18节， 鼓励首领建殿。16-18节，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耶和华你们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一样，神跟所罗门同在，也跟众首领同在，不是叫你们视为都平安吗？因他已与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们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祭服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殿，好将耶和华的约柜与供奉神的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的名建造的殿里面。神同在，然后平安，所有的仇敌被制服，然后现在要建更大的殿，把神搬进去，然后呢，神的名在那边被显为大。这个过程到底在说些什么？这个过程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同在就有平安，有同在就可以把敌人赶出去。气势上好像是先把敌人赶出去，再有神的同在，事实上这是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循环。神的同在把仇敌赶出去，赶出去之后欢迎神更大的同在，神更大的同在把更多仇敌赶出去。所以大卫很聪明哦，我不要只是经营神的同在，大卫聪明到他要经营神的同住更强哦，把他接来住下来，更强的同在，更强的同在就是同住。所以大卫很聪明，所以他鼓励众首领，如果我们要平安，我们必须更多经营神的同住，才有同在去到同住，整个平安会不断加深，整个循环会不断出现。这就是这张经文很重要的，从预备到建造，从预备到建造，我们这个人也需要这样，从预备到建造。我很感恩，我知道在暑期我们短宣的时候去加东啊，全部都是神学生上墙，对啊，上墙去服事，服事那是验收了，到底过往的一年的建造有预备有没有办法去到建造呢？哎，终于实验证明你们的服事很有威力，服事完洪水就来了，哇，这个水流啊，蓝地的河水复流啊，哦，对不对？那个恩膏就来了哈，啊。那服事的时候，弟兄姐妹很柔软哦，对不对？我听说那个我们跟母堂报告，跟母堂报告说，原来我们两个带队的老师啊都很轻省。只需要做一些机会啊补充啊，那因为全部都是同学全部包办，哇，很成功啊，对不对？一服侍弟兄姐妹很柔软，对啊，我们都有点担心，因为他们的地是水泥地，对不对？我们都没有预备好，一敬拜他们就自己就倒下来，那怎么办啊？怎么办？所以昨天我们跟同学聊天，有几个同学聊天都说啊，可能他们教会要考虑一下铺地毯嘛，又不行，太危险了，对不对？洪水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好了好了，不铺地毯，总要预备一下巧拼嘛，对不对？免得有人倒下去的时候呢，好像碰到水泥地啊。这都是我们开玩笑的。重点是实验证明，很开心，一年的建造，一年的预备，终于去到可以建造了，为到教会去服侍了，可以去短宣队出去了，和去服侍不同的人了，啊，我很开心，原来这边的预备材料是成功的，原来这边的预备材料是能够发挥的，同学真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去建造的，啊，连你们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出发之前还有很多人很忧虑，啊，我们去办一季营可以吗？啊，我就不停跟你们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既然是出于耶和华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是神派你们去的，他一定盖章的，事情一定成就的，对。那所以事情真的是成就了，所以我们要想更大的。也许下一期短宣队去哪里？可能去杜拜，开启存钱，开启存钱，也许下一期去杜拜说不定，那边有300,000的华人等着你们去，对啊，不需要讲阿拉伯文的 OK 的， 讲国语就好了，对，顶多翻方言就可以了。所以有没有很开心？预备材料，去到建造，对啊，这是我们很开心。今天学房预备去欢乐营之前，神就让我们读到这一章，刚刚好读到这章的经文，预备你自己，好，因为有一天你也需要一起去建造。好，我们一同来敬拜神。